北美大家喜欢有这个 personal space。
还没开始啊，谁做的时候都很散啊，在中国礼拜天做礼拜是要挤得满满的，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你准时到的话已经迟到了，差不多要早半个钟头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到崇文门做礼拜，好几个礼拜，终于有一次，终于可以坐到里面，可以看到讲台，不是坐在 basement 就坐在这个院子里。教会太少，对对。好，我偷占一分钟啊，sorry。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因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好让我们今天来跟随你的人能够有一个客观的原则，客观的标准，让我们可以来遵循。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虽然是借着保罗写的是关乎牧养教会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既然是在教会里面，就求主你给我们一个从您那头上头来的悟性，能够明白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如何行。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嗓门很小，不知道后面你听得到听不到。
听
到。好。好，今天是这个保罗书信这个六日游的最后一天了哈，要准备 pack 要回家了哈。这个最后这四卷书呢，所谓教牧书信。那顾名思义呢，就是保罗写差不多是到最后，像提摩太后书是的的确确他最后一卷书信啊。那这个这四卷书呢，主要的对象是传道人，那教导传道人应当如何在教会里面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样来帮助教会培养同工，应该在教会里应该怎么教导。所以跟前面我们查过的保罗书信的这个性质上差很远。好，那既然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其实写的时间相隔不太远啊，所以他很多东西你会发现甚至于加上这个提摩太书对不起，提多书啊，因为这三卷书都写的时间都很近啊，所以你会发现里面讲的内容很像很像，只是呢着重点有点出入。所以这个保罗在写这三卷书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第二次被关到监牢里面，而且已经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啊，所以他里面写的心情啦，所讲的事情呢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我想一个人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在传教这带领教会这么多时间之后，他要离开，他是离开世界对他讲不是一个威胁啊，他就像腓立比书，他说我这个离开是好的无比，要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所以这个生死对他不是个最大的挂念的事情，他最挂念的是什么？教会，他最挂念的是教会啊。那教会呢，他也借着写的这三卷书呢，就特别提醒在教会下一代的传道人要注意些什么。所以他这三卷书你可以总括起来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来持守传扬传递这个正道这三卷书其实都是在讲的这些事情那当然它里面也掺到一些在当时教会里面这个圣经是讲的很好，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哈，所以初期教会发生什么毛病，其实一直到今天，我想主没有再来的话，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教会里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就是离弃正道离弃正道，那在教会里面传扬一些不合真理的一些教训。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里都会提到。那他主要碰到些什么样的人呢？记不记得保罗书信我们已经讲到最后一天了哈？当时教会里最大的两个异端或者最大两个伤脑筋的是哪两件事情？Judaizer， 喂，感谢主，那些信犹太教的这个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有人把它翻成这个犹太教派等等，我不知道怎么翻，我还用洋文的 Judaizer 这个另外一个呢 Gnosticism 就是这个诺斯底 诺斯底的就是说他把物质和精神二元化，凡是属物质的都不好，所以道成肉身可不可以？不可以。神是好的，怎么可以变成有肉有物质的肉身呢？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问题一直在当时的教会有。请问今天有没有这个问题？也有。有的人很强调要守规矩，我不说不要守规矩，等等我会讲教会里这个秩序很重要的。我的意思就是守一些规条，定下一些规条，那特别你到一些比较封闭的一些教会里面，你常常会看到一些这种情形。那我因为常跑中国，在乡下了什么，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你一听觉得怎么奇怪，要守这些东西啊，那很容易啊，因为人呢就觉得我要碰到一些抓得着摸得着的东西才觉得什么心安啊，所以就常常你立下一些规条，那些人好像觉得很好，好像可以按照这个行哈。但实际上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自由，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可以按照圣灵来行事哈。那所以这些问题都有啊。那在教义上，比如说像这个诺斯底的这种想法呢，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也有类似的啊，也有类似的啊。所以虽然是保罗写在第一世纪的书信，其实到我们今天，它原则上我们还是可以用到。好，那提摩太我都没有照这个讲义讲哈，我第一天我就声明我是发给讲义，你们回去可以看，我讲的时候常常不按照讲义讲的哈。那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同是提摩太和提多两个都是年轻的传道人，但他们两个中间是天南地北啊，我三卷书会连在一起讲 ，sorry 啊 ，Gloria 今天惨了那因为提摩太是一个性情比较敏锐的。这是讲的比较好听一点的哈，说这个人很 sensitive 哈，那不说 sensitive 不好啊，那这个比较没有讲出来的就表示提摩太是怎么样，多疑还没有，比较软弱一点啊，比较没有胆量啊，所以他到这个提摩太后书呢，他因为这的确他最后一卷书，所以他很爱这个提摩太啊，他就会鼓励他说：“哎呀，我常常纪念你流的眼泪啊！”你看保罗这很会写啊，所以大概提摩太常常搞不好就哭了，说不定啊。所以提摩太是一个是比较感情很丰富，但可能比较弱一点的人啊，弱一点的人，而且他的能力上呢，可能没有提多好。怎么可以看出来呢？假如你还记得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出了乱子了，出了麻烦，所以保罗第一个派谁去啊？派提摩太去，提摩太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后来是第二次派了提多去，才把事情摆平的。所以你一看这两个人个性很不一样。那我们读提多书的时候也发现，提多书时候呢，保罗就把一个很重的责任交给他，怎么样？他保罗带了他经过这个今天的克里特这个岛哈，在这地中海的克里特岛。那克里特岛提多书里面，保罗自己讲说，当地的人就说这个克里特的人这很糟糕的，又懒又不好这样的地方的教会谁去管呢？提多。这就把提多送去了哈。那我提这个呢，不是要论断提摩太和提多，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拣选各式各样的人来服侍他。神啊，拣选各式各样的人服侍他。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没有勇气啦，我很胆怯啦，等等，神可不可以用？可以用。另外，你说我很能干，也很愿意服侍，神可不可以用？也可以用所以在这提摩太后书里讲到很好，他说人若自洁呢，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那节圣经我是特别喜欢的他说这个大户人家呢，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所以呢，我们生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品质都不一样，但是在主的眼中都是有用的那人都觉得金器银器哪个跟木器瓦器哪个比较贵重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然金器银器嘛，对不对？木器瓦器不值钱的，这个哪里都有，对不对？但是这保罗特别说，他说人若这那个讲义上没有，叫人若自洁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换句话说，当我们愿意把自己 dedicate 给神的时候， 管你洗钱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到时候怎么样，都是贵重的器皿。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他都看为宝贵啊。所以这个在这三卷这个教牧书信里面，让我们看见两个极端不同的传道人，神都一样的重用。所以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传道人说教会里面多一个人不多，少一个人不少。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讲？有哈，有听过对不对？换句话说，教会的工作太多了，神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来服侍他，所以你多一个人怎么样？不会多，一定有地方可以用。就好像韩信将兵什么多多益善啊，这个就说教会里面需要每一个人来参与的。管你性情像提摩太也好，管你这个才干像提多也好，都需要啊，都需要。但是少一个呢，也不少，是什么意思？教会不说非有你不可的哦，你不做，神自然而然会兴起别人来做，你就白白的失去你的福分啊。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回想起来，大概已经快40年了哈。那时候刚信主啊，听到这个老传统人讲，哎，后来想想真的很有道理，所以就谨谨慎慎怎么样，竭力追求来服侍主，因为多你一个不算多啊，少你一个也少不了，所以兢兢业业、谦谦卑卑的服侍主哈。好，我现在把这个 introduction 讲回来了哈。那提摩太写的时候呢，是我们刚刚查完这个，这团契刚刚查完这个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是讲到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啊，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让我们慢慢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啊。他没有直接明文说哪一年的哪一年保罗放出来了什么，没有这样讲啊。但是让我们看见了，就是说保罗第一次关了之后，的确被放出来了啊，放出来了，而且他出来还传了一段时间的道啊，把提多带到这个克里特等等啊，他也到过这个马其顿啊等等。那之后呢？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写了《哥林多前书》跟《提多书》啊。这段时间里面，那提摩太后书呢是第二次被捕。那第二次被捕呢，就是在哪里被捕？在这个啊，等等我会告诉你啊，会告诉你啊，是在这个特罗亚啊，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海边特罗亚啊。那次被捕呢就很惨。他是很仓促的被抓，所以他连他的大外衣啊都来不及带，所以到提摩太后书他说你回去叫提摩太来把我留在雅加布家里那件冬天要穿的这个大衣带来，还有我来不及拿的那些这个书卷把我带来啊。所以他第二次被捕是怎么样？是非常仓促的，而且他被关进去的地方呢没有像第一次那么好。你们还记得礼拜五查的最后那段哈？他那个跟白副长，给他这个网开一面，他可以怎么样接待所有的人，没有人拦阻，对不对？然后第二次被捕就不行了，他就被关起来，而且是一个听说蛮不好的一个监狱，假如去罗马去观光的话呢，号称那个地方有保罗被关的，也有彼得被关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多么确实的可以查考。那所以第二次被捕以后，他才写了提摩太后书。好，那在我刚刚讲了，就是说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加上提摩太后书，他一直来嘱咐，这个国语实在不会念，这应该怎么念？是念嘱咐是吧？跟那个 grandpa 那个声音很像，是不是？一个不，那这个南方人都一样。是应该是主是卷舌的就说来这个叮嘱，哎，很好，可以来叮嘱这个提摩太啊，这几件事情啊，要保守你所传给你的道啊，然后呢要把你托付的要托付别人。因为我们的信仰，这基督教的整个信仰传统是怎么样？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啊！所以在这里面也很有名的保罗一句话，说你要交托那些你能够怎么样 教导那些能够去教导别人的人。啊，你这样 一听这个故事，你就知道怎么样，是连续不断的 perpetual， 是一直一直连续下去的。啊，讲你们还记得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所谓之大使命啊，里面一句话呢也跟这一样的啊，他说凡是我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去怎么样遵守，教导别人遵守，对不对？那个主耶稣教导他们什么事啊？要到万民去传福音嘛，然后要教导他们，这个信而受洗人要为他们奉父子圣灵给他们受洗，然后呢再教导他们我教导你的。所以换句话说是怎么样，是连环的啊，一直要连续下去的。所以这保罗在这里很强调的一件事，因为他很挂念的教会，所以一定要托付这些在主里面忠心的这些仆人们，要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也因此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啊，对于教导非常的注意啊，对于教导非常的注意。好，我们现在就很快来看提摩太前书的大纲哈。对不起啊，那它的主题啊，你现在有点知道哈，这概论呢，基本上是走马看花。啊，那走马看花，显然，比如说你到别的地方去游览，你好歹记得那个地名，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也好歹那个地方什么地方比较出名，啊，对不对？到成都的人基本上不是要去看，成都还是不错哈，那基本上要去看哪里啊？坐飞机或者坐车子去哪里？九寨沟嘛，啊，所以你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你这个是到哪里哈，然后你要知道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这主题你要记得啊，所以你每一卷书里的主题抓住的话哈，你看着不会头昏的啊，你大概会知道这一卷书要讲什么。好，那提摩太前书他强调的就是要保守所交付他的啊，他教导提摩太，我已经。神托付给保罗了，保罗我现在交给提摩太，提摩太你怎么样，第一个要保守住所传给你的真道，然后呢你要把它传下去。那他这里呢讲到真道，他有几个几乎是同义词啊，所以你假如你了解是同义词的话，你前前后后看你就知道他在讲同样的事情。他把福音啊、真道和信仰，他把这三个是好像同义词一样的来运用，那其实你去细想一下也没有错。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真道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赦免我们罪嘛，对不对？让我们来跟从他，对不对？这就是你说是福音，对不对？对，啊，你说是不是真道？当然也是真道啊。那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当然也是我们的信仰。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这个三个字常常一混的用哈。那特别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英文圣经里面的我们中文翻成真道的，英文圣经常常都把它翻成 the faith， 我们的信仰啊。那中文常常把它翻成真道，我其实我个人觉得真道可能还更合适一点。虽然呢原文字是讲到我们的信仰 faith 啊。好，所以他基本上要提摩太要保守住，然后呢所托付的传给下一代，传什么呢？我们真正的信仰的这个中心啊。所以为着这缘故，他会叫提摩太留意这些异教的这个异端的这些教导。好，那这个主题就是要保守所交付的。啊，头一段呢是讲到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提摩太前书啊，那我们就跳过去哈。那既然是要教导提摩太怎么样来管理教会，这时候提摩太在哪里牧会呢？在以弗所啊，以弗所是个大城啊，而且呢是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异教的庙啊，那所以好不好处理啊？啊，有人猜测，当保罗把差这个提摩太去做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牧者的时候，这个提摩太大概是又哭了，因为压力蛮大的啊。那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就教导他啊，在教会里应该怎么处理啊。他分了几个方面 第二章到第三章呢，就说你怎么样来带领你的会众，教导会众。第二章跟第三章。那首先呢，在教会里面的次序啊，所以守规矩，基督徒要不要守规矩的？要。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有规有矩的神啊，所以在教会里我们应该有规有矩啊。但是我要强调，不是那种另加的条文叫你去要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吃，什么可以摸不可以摸啊等等，不是这种条例，就是说在神的家中应该有规矩的啊。所以他在这里教导，他分成两方面，一方面讲到男人应该怎么样，另外一方面讲到女人怎么样啊。这里先给你一个警告，女生们看这段经文会很气的。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是讲到次序啊，在神的眼中基本上不是重男轻女的。虽然在旧约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是重男轻女的啊，犹太人中间的确是重男轻女的啊，他们这个拉比教导说啊，感谢神，我不是生下来不是女人啊，这很 bias 的这种 statement 哈 但是在神的眼目中间基本上怎么样，男的女的都一样重要啊，都一样重要啊，因为都讲是神的儿女。所以很感谢神，这个到天堂不分男女，所以在神的眼中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很重要。他这里讲的次序的原因是怎么样，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要有规有矩那这个我下面讲的话，我现在要有一个 disclaimer 哈，我不歧视女生哈，所以我现在讲了这个，我再讲下面这句话哈请问在这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女孩子讲话多还是男孩子讲话多？谁讲的？你讲的。 OK， 那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因为这是神造我们不一样我常说这个男孩子不要跟女孩子吵架，因为你想了半天要讲出一句话，他已经讲了三句了，对吧？所以这神造我们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在教会里可能也会反映出这个情形来所以前面呢要强调男人要多祷告我觉得这也很稀奇，祷告会里面常常女孩子比男孩子多所以这个对症下药，就是他在鼓励，他说你们做男人的要怎么样，举起圣洁的手心中不要有愤怒的来祷告你要为众人来祷告，为这个你的执政掌权的祷告所以男人应该怎么样做带头常常做近前的事情来祷告。那 女生呢要按规矩来做他里面有一句话中文翻得不太好他说我禁止女人讲道，这个讲道这个字翻得不好那个应该翻成教训你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茶壶茶壶什么意思插的腰是指的手指的骂人的那就是说呢，他在这里要提醒，就是姐妹们在教会里拜托一下不要当众怎么样，就这指指点点乱骂人他说我禁止妇女在教会里面讲道，这不是讲道，是教训人说你要教训你回家跟你先生去问就好了然后他下面引用的是创世纪，就是说神创造都有次序，我们在教会里难道不要有次序吗？所以先生是头不是说你是了不得那个，只是创造是有个次序。比如说我们开车都知道 you the right， 对不对？我右边人来让他先走，为什么要右边人先走？左边可不可以？也当然可以，但你好歹要定出个规矩来嘛，不然的话大家都不让的话怎么样，大家都不走，塞在十字路口，对不对？所以他这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要有一个次序所以他第一件事情教导会众在教会里要有次序男的既然是神先创造男的，你好歹在属灵上做个带头的姐妹们懂得这次序的话顺服这是为了是次序，千万记得是次序，不是地位的高低第二个呢就讲到教会的治理教会治理它是应该怎么样，有长老和执事有长老和执事，所以在这职务上他会列出来列出来这长老和执事的条件是什么。 那其实这条件是很简单的啊，就说一个做教会的领导的人一定怎么样，要基本具备一些事情，对不对？个人的、家庭的，我大概也不知道跳到哪里去了，我意思吧啊，个人的、家庭的，还有什么呀？教导的。千万记得，在教会里做领导的人哈，你自己真理都搞不清楚，你怎么领导别人？对不对？所以在这三卷书里面都特别强调教导，啊，特别强调教导啊，教导你好歹你自己先要懂得真道是什么啊。那翻译出来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我们信仰的真理是什么啊，我们得救的根据是什么等等等等这些啊，先要知道。然后呢，下面还有要求，你要懂得去教导别人。啊，要懂得教导别人。好，这是第二章、第三章是想到在会众。啊，那第四章到第六章呢，啊，就讲到做牧者的人在会众里面啊，要做好仆人啊。第一个，在教导的工作上面做好仆人，在你生活上自己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做好的榜样，啊，做好的榜样。到了第五章、第六章，他就是讲到整个教会里面，除了牧师以外，会众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啊，怎么样去对待，他其实很在当时的情况很合适，我想今天也蛮合适的，你对待年长的人。跟对待年轻人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一样？不一样。他说不可以严责老人，啊，你应该有规矩，啊，就是说年长的人你应该尊重，虽然他可能做错了，啊，你应该尊重，啊，你可以劝告，但是你不能指着鼻子就这样乱骂，啊，就千万不可以哈。然后呢，对于在教会里面妇女们特别指的寡妇，因为当时的寡妇跟今天的寡妇有出入的啊，因为在早期妇女基本上没有经济能力，基本上妇女没有经济能力，所以寡妇，所以为什么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神的一贯心思都是很袒护孤儿、寡妇和寄居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当时在社会里面没有保障、没有地位没有依靠的人。所以我们主耶稣是保护弱势团体的，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千万不可以以强欺弱，因为你这样做的话，神不高兴，谁要来管你的？啊，神要我们要有谦卑怜悯的心。啊，所以所有的我所知道的所有宗教里面，只有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去照顾那些弱势的，啊，照顾弱势的、寄居的、贫穷的，啊，这个没有依靠的。没有人为他 defend 这些人啊，我们要去照顾他们啊。那所以寡妇里面就说，这个你仔细看的话很有意思。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寡妇呢，我们应该尊敬。他们还有一个册子啊，为什么要有册子呢？就好像现在这个 social security 好像是social security 里面帮助这些穷人的，你要知道你年龄要到，怎么你真的是没有钱等等等等哈。那另外他也劝诫，就是那些不守规矩的寡妇他也叫提摩太要去管的哈。好，这个你有钱的人做仆人的、做主人的人都应该按照这个次序来。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处理事情要合理又规矩的啊，充满了神的怜悯啊。那他结束的时候这一节第六章二十节是很典型的哈，说提摩太，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避免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六章第二十节哈，六章我大概没有，六章二十节。好，那这就是一个 almost a summary 啊，就是要叫他保守所托付的啊，保守托付的。关于真道这方面呢，在这三卷书里面都提到一个共同点，不要为无谓的事情争论，不要为无谓的事情争论。你知道为什么不要争论？不是要我们要护教嘛，对不对？要为我们的真道争辩，对不对？他是不要被那些无谓的事情来争论。 几乎所有的教会大概都会有大有小的问题。啊，至少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我还没有碰到一个教会里面争执的问题是跟真道有关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事情，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于彼此不讲话。我举个例子，不是这个教会，所以很安全啊。以前我在南加有一个教会，就为了要放奉献箱在前面还是后面，可以吵得开执事会吵了几次啊。请问这值得争论吗？不值得争论，对不对？放哪里都好啊啊。那甚至于有人说要放奉献箱对还是传奉献带对，也有可以为这事情吵到半死啊。所以这三卷书里面特别提醒我们，不要为那些无谓的事情争论，省了你的力气啊，花时间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啊，不要为这些鸡毛蒜皮事情去吵个半死啊，吵个半死。好，那这是前书哈。后书我刚刚讲了，这是他保罗真的最后一卷书啊，所以在这后书里面他讲得很凄惨的，特别你到看到后面一两章，他说一看看一个人就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家商陆家啊，别人都离开我而去啊，因为他那时候知道真的快要离开世界啊，快要离开世界啊，所以保罗也会感叹的哈。那就是因为他知道是最后一卷书，所以他把他一生的经验、一生的领会都借着这卷书来告诉提摩太，巴不得就把他的心肝通通掏出来哈，怕提摩太不知道怎么做啊。所以这卷书里面讲了很多啊。好，那其他的我在讲义里面有，你可以回去看哈。那我们来看，那提摩太后书呢，虽然也讲到提摩太要去保守这个传递这个他所托付他的真道啊，他这里面有一点 urgency。就说呢，它里面第三章第一节就讲了，说你危险的日子快要来了，啊，所以在这一卷书呢，主要是给提摩太的一个挑战，给提摩太一个挑战啊，就说你目前当今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试炼，然后呢，你后面还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将来发生了事情，好。那这个我们把它分一下看哈，这只有四章，很容易一半一半啊。你发现保罗书信好几次，我们都是一半一半哈。六章的话就是头三章跟后三章哈。提摩太后书呢，头两章是讲到现在啊，后面两章呢是讲到末后要来的这个危险的日子。好，那基本上呢，这里主要是给提摩太的当前遇见的这些挑战的一些鼓励啊，这里面很多保罗鼓励的话，我只写了几个而已哈。他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来鼓励提摩太不要灰心啊，不要放弃啊，而且呢要如火眺望啊。他这里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就讲到我想提摩太很容易一碰到难处，大概除了哭以外，他就觉得会很气馁啊，所以他会保罗主动的提，他说你不要忘记哦，他说你的信心是从你的外祖母和祖母来的哦，我相信在你里面也有啊，所以保罗用很多很肯定的话来鼓励提摩太啊，甚至于告诉他，他说你要记得哦，我以前怎么样按手把这些恩赐赐给你。啊，要你来服侍的，所以有时候一个人比较低沉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提醒他，神在你身上曾经做过的事情，啊，神怎么样来，以前怎么样来关心你，今天神一样会来关心你，啊，所以你提摩太书里面就没看到这种经文，啊，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很懂得鼓励。那我们等等再讲到这个腓利门书的时候更是，所以你可以发现啊，我又插出去一点啊，讲义没有的哈，你会发现保罗他真的是有一个蛮完整的一个个性 保罗，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坚强的一个人？ I'm sure he is， 对不对？他遇见难处 不容易被打倒的啊，不容易被打倒。但是你也可以看见他温柔的一面，怎么样懂得用温柔，怎么样懂得用神的爱来鼓励来劝勉人，写得非常的柔啊。所以真的保罗他说你们要来效法我，我看到他所有的书信，有时候以前我很感冒，保罗这个人怎么这么骄傲啊，这个要让你们来效法我啊，好像你都了不得哈。后来我忘记了后面还有一句话啊，他说你们要来效法我，好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啊。所以看了那句话以后心里平下来了啊。但是你在这里看见保罗他真的是一个很平衡的。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他给了他很多鼓励的话，要叫他刚强起来啊。他说怎么样，神赐给我们灵是一个刚强壮胆的灵啊，对不对？所以都是用这种鼓励的话啊，来激励他，同时呢也来也来提醒，也来提醒保罗提醒提摩太。那这里面呢，有几个很有名的句子哈，就是你要做话语的执事的话，你要尽心竭力的，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要做教导的人一定要这样。那这里面我想很多人都读过一段经文啊，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圣经是什么呀？神所默示的啊，也许我们很少有机会翻到圣经啊，也许我们今天翻这一节哈。有谁翻到，请你念一下。神所默示的。与教导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下面这些在念，教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对我来讲，这两节还三节经文哈，是解释圣经最好的一段经文。最好的一段经文，首先他讲出圣经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圣经不是人写的，是人写的啊，但是神所默示的啊，所以难怪这么多这个作者怎么样，圣经整个写起来是一致的。然后呢，下面圣经要神给圣经干嘛的呢？与教训这个字，也就是教义。啊，所以要讲出他的真道啊，然后呢，读者什么意思？读者跟后面那个是什么？使人归正，有没有区别啊？我们很少注意有区别哈，我稍微提一下，读者是真道上走错了。学校都有督学嘛，就是你这个学校办学不规矩的话，这个督学要来管的，对不对？读者是在真道上错误，他怎么样来教训你，来教导你。使人归正呢，是在生活行为上差错了，像哥林多教会这个乱伦啊，很多事情告弟兄到当地的法院了，这是行为上。使人归正，然后呢，教导人学义。换句话说，单单改错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正面的教我们怎么样行，对不对？下面那解释嘛，我们读圣经不是只是我明白了解就完了，是怎么样？要行的，准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我。在我教课的时候，我常常提醒，一个人圣经懂多少打分数不是考卷，就是考，比如说这次完了以后给你发考卷让你们考，这个保罗书信有哪几卷等等，不是这个。我们圣经学好没有学好的考卷是什么？我们每天的生活 才是我们真正了解圣经的考卷，明白吗？啊，我们的生活才是我们真正了解圣经的考卷，不是我圣经滚瓜烂熟可以背好不好？好，但是呢，这只是你记得而已。圣经真正的功用，教导我们学义，准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活出圣经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证明。说我读了圣经，我了解圣经，我懂了圣经，因为我把圣经的原则活在我的生活的里面。啊，好，这个我插出来的哈。所以这里就说做牧者的人啊，要来教导他们的很多的事情哈。啊，我这列在这里，我就跳过去，时间已经不大够了哈。那到了三章的时候，他就提醒说，现在情况不同了。他说怎么样？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换句话说，他的是说末世，我们现在当然更在末世了，对不对？所以在这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出来，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出来啊啊！那他列了很多的例子啊，列了很多的例子，所以要叫这个提摩太要心里要有准备。啊，要懂得怎么样按照圣经去教导，以至于能够防备这些事情啊，要去懂得传道啊。那更重要的，给他有一个盼望啊，就说呢，有这个荣耀的冠冕为提摩太存留啊，为他提摩太存留。好，那这卷书呢，基本上是讲到怎么样面对现在的问题，怎么样面对将来要来的问题。所以教导提摩太如何做，中间没有时间念，其实有几段，特别第四章上半段哈，读起来非常难受的。这个发现这个保罗真的很心里很悲伤的。好，那下面就把这两卷书我们合在一起看一下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来叮咛提摩太要保守所交付他的正道，所以保守。交付和正道，这是他的三个重点啊。那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讲啊。信仰、正道，这个都是指福音啊，其实是同一回事啊。那为什么在教会里要训练同工、训练弟兄姐妹？其实就是跟这个有关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完成怎么样托付教导这个责任。所以你一定要来教，然后再往下传。啊，那这里讲了很多个啊，这保罗怎么样从神那里得到托付，他怎么教导这个提摩太要怎么样再去教导别人啊，这个讲了很多啊。好，他这里呢在这两卷书里面也常常提到教训、教义这个字啊，基本上就是所谓 doctrine 啊，就是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事情啊。既然要有这个有教义这些事情呢，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教啊。所以在这两卷书里面，他很强调呢，教会的领袖一定是一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一定要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那也就是为什么他在给这个长老的这个条件里面啊，常常提到教导啊。所以羡慕善工的人，一定要把神的话好好花功夫的。那好，另外呢，在这里呢，他也提了一件事啊，而且常常提的，就是敬虔这两个字啊。在保罗其他书籍里面比较少提到敬虔这两个字，但是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他敬虔提了很多次。啊，提了很多次，那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因为很多那些这个犹太教派的人啊，教导他们要守节期、守这个守那个哈、啊，表示他们的敬虔，或者是那些诺斯底的人说要苦待己身，好像我苦修行啊是一个敬虔啊，所以很可能从这个引起来，保罗要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敬虔。什么是真敬虔？敬虔这个字，把它翻成白话是怎么样？ 有人有英文圣经的话，这金钱英文圣经它翻成什么 piety 或者是 godliness 啊，就是怎么样像神，像神啊，像神啊。所以因这之缘，因为金钱这个字跟神不能分开的啊，不能分开的。好，那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第三章的最后，他会突然间冒出来，叫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发现真正金钱是怎么样？是透过耶稣基督，将他怎么样？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向我们来彰显。啊，就像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的什么？你的独生子将他显明或者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 godliness， 要敬虔，一定要怎么样？要认识神嘛？我们怎么样真正才能够知道神是怎么一回事呢？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两节圣经是写的特别好，就是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没有人不以为然的，然后他下面是连了一大串讲的都是怎么样，在肉身显现，在你们有没有看到那节？好，我到这里为止哈，我跳过去。所以他下面讲了几个描述，都是讲的耶稣基督的一生啊。所以真正的敬虔是实际上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有了神的新的生命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敬虔。所以跟我们去苦修行有没有关？没有关啊！一个敬虔的人，他做出合乎神心意的事情，都是我们的老我被怎么样？被我们新的生命胜过替代啊！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啊，才能够过一个真正敬虔的生活啊！所以他在这里呢，就会突然间讲了敬虔这个字，而且呢，在当时因为这些人假冒不是一定假冒伪善，或者是假师父呢就是叫人家要这样才算敬虔啊，然后实际上做了很多不敬虔的事啊，以这些来骗人家的钱啊，就是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等等啊，当时可能已经发生了。当时可能已经发生了啊，所以他说就说有了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避开啊，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啊。所以因着当时教会里有些这些假传错误的教导啊，把假的敬虔带到他们的中间，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来改正他们。好，这个是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比较特殊的信息。好，那么很快来看提多书，我会更快哈。那提多呢，基本上也很短，只有三章。基本上是比较讲到实行，要怎么样来留意来行善，怎么样留意来行善。首先呢，讲到教会的长老，然后呢，同样指到在教会里面各阶层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来行善。要怎么样留意行善。好，那我很抱歉，我这个提多书就很快跳过去，就这样。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讲腓立门书。腓立门书虽然是很短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一卷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有人说呢腓立门书好像一扇窗户透过这个窗户，我们能看见平常我们看不见保罗的这个私生活的这一面，就说他不是站在台上宣讲神的道的单单只会那样的人，他乃是一个怎么样有血有肉很有爱心的一个人所以在腓立门书的这一段里面，我想我们可以来稍微来体会一下那这本书呢是一封私函基本上本来是不是要给所有人看的有人怀疑是因为这卷书借着这个很有意思，谁带回去呢？是带回去要被罚的那个阿尼西姆带回去给他的以前的主人腓立门的有人说呢，就是因为这卷书给腓立门看了以后，腓立门看了大受感动，觉得这是实在是在 透过生活上的实际的情形来彰显神的教义的一卷书，所以他就干脆那时候没有 Xerox copy 哈，所以显然抄了很多卷就分出去给人家看啊，很多教会看了以后也是很觉得很有帮助哈，所以一直留到今天放在我们信约的里面。那这里面有几个重要人物呢？最重要的人物大概有三个，对不对？第一个写信的人是保罗，收信人腓利门，然后呢，信中所说的那个人尼西姆这是三个人是最主要的。好，那腓利门呢是在哥罗西。哥罗西的教会据圣经上的记载的话，可能就是在腓利门家里的，因为当时的教会很多是在家里的，所以家庭教会不是今天有的，是刚开始就有家庭教会啊。保罗没有到过哥罗西，我们以前讲哥罗西书提过，他只是在以弗所但是他在以弗所待了两三年的时间所以他在那里就广传福音，以至于让这个附近的地方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据一般的了解呢，腓利门很可能他从哥罗西来到以弗所呢，听见保罗传讲的福音信主了，所以呢非常爱主，他就回到自己家里开始在家里聚会所以哥罗西的教会是那样开始的那显然可以在他家里聚会，显然这个腓利门大概家里不是很小一般相信他蛮有钱的，因为他养了很多奴隶，包括里面讲的这个阿尼西姆包括阿尼西姆。那这个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是阿尼西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从这个腓利门家里逃出来，不但逃出来呢，顺手牵羊还拿了他一点钱或拿了一点东西那想必他是要逃出来，好歹要一点盘缠，所以他就拿了人家的钱那他一直往西逃，逃到罗马我们知道哥罗西在哪里，在今天的土耳其所以他一直逃到罗马，逃到蛮远的他想我那么远大概总没有人认识我，对不对所以他就大概觉得安全那这个无巧不成书呢，他到了罗马不知道什么一个机会，他遇见了保罗，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他，他就信了，信了以后非常热心而且他生命改变他就留下来服侍保罗服侍保罗。那故事可能就在这里就停了可是呢来了一个人，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哥罗西来的这个人叫做以巴佛以巴佛你去看哥罗西书你就知道，以巴佛从哥罗西来探望保罗看到他保罗旁边有一个人，一看这个人里蛮熟的，是谁阿尼西姆，所以才把这个故事抖出来所以保罗这才知道他原来是腓利门的奴隶，是逃跑出来的。好，现在遇见一个难题了，你碰到这件事情你怎么处理？保罗需不需要阿尼西姆在他身边照顾他？大概需要那这个人是从他这个主人家里逃出来的一个奴隶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点书好就好在这里他不但有人情味，他顾到慈爱和公义两面都顾到，这是很了不得一件事。虽然很短按理的话，保罗可不可以把他留下来？
不可以
除非他要得到腓利门的允许，因为他是记得以前的奴隶是 property， 是一个人的财产不是一个人要记得我们要把时间退回到2000多年以前所以保罗在这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怎么样建议要这个阿尼西姆怎么样回去但是呢，保罗呢另外一面呢， 他又觉得尼西姆虽然是个奴隶，以前犯了错，你的确要去处理的啊。但在另外一面，他的现在身份有没有改变？他是族里的弟兄，他称为他是亲爱的弟兄啊。那这里给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有很多层面，我们可以从腓立门书里面学习的。我们得救以前的身份跟得救以后的身份虽然改了，但是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关系有没有改？没有改，没有改。不要因为我们都是弟兄，我帮你打工的，哎呀，我们是弟兄，你怎么可以整天来拆我做这个做那的？啊，在湾区很多基督徒开公司的。啊，很多基督徒跟基督徒打工的，或者是他是你的老板，太多了。我们怎么处理？保罗给我们一个提示，按规矩。啊，你是仆人的，你就应该尽你仆人的责任。那今天你从你的主人家里逃出来，你一定要回去，到你的这个主人家里去把这事情了断。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哈。在我们信主以前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信主以后应该了断的。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以前我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教导都是说，假如你以前欠人家钱，你一定要想尽各样的办法把这钱还给别人。假如找不到那个人，你要找把这钱还给那个人的家里的人。你以前得罪的人，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找的人 say sorry， 要求别人的饶恕，啊，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怎么讲，啊，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得救人，我们行事为人要和得蒙的恩相称，所以以前犯的错，我们怎么样？要去 correct， 要去改的。虽然怎么样，蛮痛苦的。就像你，假如你做安利西姆，你去不去这样？你虽然保罗写了一封非常好的信哈，但是你到那时候这个腓立门卖不卖这个账你还不知道啊。所以安尼西姆显然是一个蛮好的弟兄，他顺服啊，就愿意回去面临的这个很可能最严重可能是死掉啊，他可以把你打死的啊，但是他愿意。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做基督徒我们公义的那一面我们要顾到的，但是呢他另外一面他来以神的慈悲怜悯来劝这个腓立门啊，网开一面，啊，因为你是主人，我有权赦掉你啊。特别他现在是一个族内的弟兄啊，所以他完全以这个慈悲怜悯这一面来劝这个腓立门啊，能够来善待这以前逃掉而且偷了他家钱的这个奴隶。那他写的时候中间很有技巧，他先 praise 这个腓立门，腓立门的确是个很爱主的弟兄，没话讲啊，先 praise 他，然后说呢，他说呢，这个奴隶我现在发现了，他以前欠你的钱啊，所以我现在呢，我愿意为他付啊，愿意付这个，不要你吃亏。但是下面讲的很有趣，说其实按理讲话你也欠我，按理的话你也欠我，所以这就让这个腓立门感觉到，就是说你看我可以赦免啊，可以网开一面。他说下面不说，我想你也会。他就说下面你去腓立门书一定回去看一下啊。他说我想你也会的啊，我想你也会的。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点点主耶稣基督的影子啊，主耶稣基督的影子啊。因为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欠债的，对不对？但是神赦免了我们啊。若神赦免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去赦免别人？ That's the key 啊。保罗厉害的就在这里，他信他也去行，他相信他也去行啊。所以保罗不是只是站在讲台上会讲的人啊，他是他所教的他也去最近有人说一个是 walk the walk， 这什么 walk the talk 啊，就是说身体力行的啊，身体力行的啊。所以保罗这一卷书啊， 我一直觉得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相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guideline。 有人得罪我们，但是我们在主里里面怎么样，应该饶恕接纳，因为主耶稣已经饶恕我们接纳我们，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一贯的教导，一贯的教导。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真基督徒，代表我们行出一个真的基督徒的样子来，行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愿神祝福我们教会，也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有力量，都有这个意愿，按照神的话去做。好，所以今天这个导游要辞职了，这个六日游已经游完了盼望给你们有些帮助，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能够更能够体会，更能去欣赏。好，我们低头。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保罗的书信让我们在你面前蒙福，也求主你这次让我们有一颗愿意跟随你的心，让我们不但学习认识明白，更恳求你给我们力量，能够随时随处的来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旨意而行，每一天都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将祷告感恩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那下一季就是八月整月跟九月上半旬，又有六日游